在保罗的神学观念中，他告诉我们，教会是耶稣基督的身体，教会是耶稣基督的心腹，教会是神儿女的家。在我们海外的这个华人的社区里边，教会关于这个神儿女的家这个观念非常非常的重要。我们知道，当有家，那就有接纳、有建造、有爱啊，有彼此之间的相交。当我们信了耶稣基督，我们来到神的家中，我们与神相遇，他是我们生命的主。我们与那些弟兄姊妹相遇，我们成为彼此相爱的弟兄姊妹。不管你来自于哪里啊，你是来自于中国大陆、香港、台湾，在海外，我们都可以在基督爱里边，因着耶稣基督，我们可以彼此的相爱。教会是基督的家，这个观念在保罗的神学中非常的重要。保罗在保罗说，这家是永生神的家，真理的柱石和根基。保罗在以弗所书2:19说，你们从此不再做外人和客旅，你们乃是神国家里的人了。所以今天你来到教会你坐在主的殿中，你旁边的都是你的弟兄姊妹，你就是神国家里的人，好不好？我们彼此握一下手，跟旁边的弟兄姊妹说，感谢你来到神的家，我们认识一下感谢主。在马可福音的12有一个文士问耶稣一段话，那么这个文士听见他们的辩论，晓得耶稣回答得好，就问耶稣说，诫命中哪一个是最要紧的呢？耶稣回答说，第一要紧的就是说，以色列啊，你要听啊，主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，你要敬心敬性敬意敬力爱主你的神。耶稣又说，其次就是说要爱人如己，再没有比这两条诫命更大的了。那个文士就对耶稣说，夫子说得好，神是一位，实在不错，除了他以外再没有别的神，而且尽心尽志尽力爱他又爱人如己，就比一切的燔祭和各样的祭祀好得多。耶稣见他回答的有智慧，就对他说，你离神的国不远了。那么我们知道，在整个的圣经总纲中最重要的观念就是两条，第一条爱神，爱神，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我们的主我们的神，其次是爱人如己。那我们爱神很容易，一点都不难，对不对？因为神爱我们，因为耶稣基督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，因为我们在做罪人的时候他就为我们死了，所以我们爱他不难。可是我们爱弟兄姊妹就不那么容易，尤其爱到爱别人像爱自己一样，那就更难了。我们在小的时候，我们在中国大陆，我们没有爱的教育啊，我们那个时候不能讲爱这个词，在我们中国那个年代是一个禁忌，是不可以说的。我们这个话真的对一个人说，那个人就叫毛泽东，那其他人我们不可以彼此说的。我小的时候没有听过我爸爸对我妈妈说我爱你，我也没听过我爸爸和我妈妈对我们说我爱你，没有的。所以他们教导我们的就是一切都是斗争啊。毛泽东说，与天奋斗他其乐无穷，与地奋斗他也其乐无穷，与人奋斗他更其乐无穷。他说，7亿人民不斗行吗？那十几年就要斗一次。在这种文化观念长大的中国人，信了耶稣来到教会，还残存着这文化在我们生命中的影响。所以你看到北美的教会啊，不容易建造的。我们中国大陆的弟兄姊妹信主很快啊，布道会一个布道会几百人几千人信主都是不难的，可是一来到教会，在建造教会的过程中，就会发现一些不同意见的时候，你会看到问题就出现了。我们在北美啊，差不多1989以后到1999这10年是一个归主的热潮，大量的中国留学生信了耶稣，那么教会门一打开来的都是中国人。那时候台湾香港的牧师非常高兴，因为他们已经没什么香港人在台湾了在美国了，也没什么台湾人在美国了，年轻的学生也不来留学了，因为香港跟台湾的大学都非常的好，对不对？尤其我们中文大学那是最好的大学。所以可是大批的中国大陆的学生来到了美国，那他进入到教会，教会开始做中国事工，可是做中国事工的非常非常之难。所以我是95进神学院，那常常听到台湾香港的牧师跟我们说，我们如何能够使中国大陆的弟兄姊妹在教会里更好的成长， 我们如何让他们生命更加的成熟？我们为什么我们就总挠不到他们的痒处？像隔靴搔痒一样，不懂得他们的文化处境。我说没有别的办法，只有一个，爱他，就去爱他。我估计在我没有信主之前，我不懂得什么叫做爱。1989年，我觉得我去天安门广场要求中国的民主自由是对祖国最大的爱。我觉得在追求这个民主自由的过程中，我可以献出生命，献出青春，我已经觉得这是最大的爱。89年，枪声响了，天安门广场很多的学生，抓的抓，逃的逃，死的死，关的关。我被全国通缉，我的照片上了中央电视台，我的照片上了人民日报，我变成了中国政府的通缉要犯。我在中国逃了2年的时间，在这2年，感谢主，我认识了耶稣。一个不识字的农村妇女，我藏在她家里的时候，她跟我讲，有一种爱是这个世界没有的，这个爱就是耶稣爱你。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当我听到有人爱我的时候，我就会流泪，因为我那时候已经没有人爱我了。我在逃的过程中，我找的都是我最爱的朋友，当年一起喝酒，一起吃肉，一起打架，一起打扑克，这些朋友们都是非常好的。可是当我找到他们的时候，发现他们见到我就像见到瘟疫一样，因为你有通缉令，你躲在人家家里边，警察把我抓到也得把他家关到监狱里去，所以人的爱是有限的。当我逃了不到2年，我的妻子就跟我离婚了，登了报纸，在报纸上我们有签字的权利，就跟我离婚了。人的爱是有限的，当我知道说耶稣爱我，这个是有一个爱是耶稣的爱的时候，我觉得我在世界上还有盼望。人在这世界上如果没有爱，就什么盼望都没有了。所以我们弟兄姊妹在神的爱里边要成长，弟兄姊妹在教会里边要彼此的相爱，要跨越文化，跨越地域，跨越很多方面的不同，来到基督里边彼此相爱，因为他爱我们，已经为我们舍命了，我们本该彼此相爱。那一天我们教会来了一个姐妹，我们教会一般来新人呢，我是牧养一个中国大陆的教会，我现在牧养了10间，我一年开一间，我在美国华盛顿开，我到美国纽约开，我到新加坡去开，想未来到香港开，以后我们再到中国大陆去开。所以我觉得当我信主以后，我的信心就是为主开教会。因为很多中国人来到美国都开餐馆嘛，中国人来到美国就开餐馆，韩国人到美国就开教会。那我觉得我们信了主的传道人，我们就应该走到哪里为主建造教会。Amen。 所以在建造教会的过程中，很重要一点就是如何让弟兄姊妹又爱神又懂彼此相爱，来建造一个爱的家的环境。这个在海外的留学生中尤其重要。所以我在讲的第一点是，我们可以在爱的里边成长。我们看一段经文，这段经文在启示录的第1章第9节。那启示录的第1章第9节，在启示录的第1章第9节有一段话是约翰说的，约翰说了一段话。约翰怎么说的呢？我们看第1章第9节，约翰说，我约翰就是你们的弟兄，和你们在耶稣的患难国度忍耐里一同有份，为了神的道，并为给耶稣做的见证，曾在那名叫拔摩的海岛上。我们就看这一节就好了。约翰怎么说呢？说我约翰，他首先介绍我自己，介绍约翰，因为我们知道启示录是约翰在拔摩海岛神耶稣向他亲自的显现启示，他写出来的。这个时候的约翰已经90多岁，据说耶稣的12个门徒不是被砍头就是被钉十字架或者倒钉十字架，唯有约翰是没有被杀死，他们也不是不想杀约翰， 啊，有一个故事说，他们把约翰抓起来，把他放在油锅里煮，怎么煮都煮不熟啊。后来就把他放了，没办法，就把他弄到拔摩海岛上，让他在那里流放，流放那个没有人的海岛上。约翰，当他讲这段话的时候，如果你了解约翰，你会看到这个约翰是什么样一个人呢？约翰说：“我约翰是你们的弟兄，是在耶稣的患难国度忍耐中一同有份的。”我们知道，当约翰刚刚被主呼召的时候，约翰的外号，他有个绰号叫什么？叫雷子，半雷奇。什么意思？就是说他发起脾气来就跟打雷一样。我们知道有一次耶稣带他们去撒玛利亚传福音，在传福音的过程中，那个村庄没有接待他们，约翰就说：“主啊，你干脆降天上的火把他们都烧死算了。”你看这样一个人，他有爱吗？没有爱。但是当他跟随了耶稣基督，当他为主做了美的见证，他在主的里边成长，最后到了这个晚年的时候，约翰被称为爱的使徒。在约翰写启示录的时候，所有的使徒们都殉道了，唯有他活着。他被称为教会的柱石，教会的柱石。可是约翰在自己介绍自己的时候，他没有说我约翰是使徒，我约翰是耶稣门徒中唯一活着的了，你们要听我，对不对？他没有这样说，他说我约翰是你们的弟兄。这个弟兄姐妹，弟兄和睦同居，何等的善，何等的美。弟兄彼此相爱，何等的善，何等的美。我发现呢，这个世界再没有比弟兄这个称呼更美的，更美的弟兄。我有七个弟兄，我的爸爸生了七个孩子啊，七个孩子，感谢主，他生了七个，他又生四个就没我什么事了。生了七个，在那个年代能生七个，那很了不得。所以我这些哥哥姐姐们啊，我是比较小的一个，我爸爸今年90岁，马上就过生日了，我的妈妈今年86岁，他们都非常的健康。十几年前他们从共产党员成为了基督徒，归向了耶稣基督，因为他这个儿子信了耶稣。所以我的父亲生了这么多的孩子，我在89年一出世的时候，我这些哥哥们本来都在政府做官，有的在公安局，有的在军队，那有的在政府的党校。因着我，他们全部没有政治前途了。20多年，我不知道如何来面对我的哥哥和嫂子们。当我想到面对他们的时候，我就不知道如何向他们解释。我就因为我去广场那50天，把我们的所有的兄弟的生活完全的改变。去年我的哥哥们来到了香港，我还不能回国，我到广州就要止步了，就不让我进去了。他们来到香港，我们在海边有一个小房子，我们在那里有5天的聚会。早上5点钟我们起来祷告，晚上我们在一起分享分别20多年来我们的想法。要分别那一天，哥哥们要回国了，我要回美国，我们当然恋恋不舍。那一天我突然觉得我应该向他们道歉，我应该说对不起，因为哥哥们都退休了，他们本来都有很好的工作，很高的职务，最后他们全完了。我那个三哥哥在我被通缉的时候，他是公安局的一个副局长，是30岁才那么年轻的副局长，后来就被调管宗教去了，在公安局里管宗教，所以他对教会一点都不陌生。我那天我没有对哥哥说，我对嫂子们说，我说嫂子们，我跟你们说对不起，因着我，你们这个不懂事的弟弟使你们的生活发生那么大的改变，本来你们可以做官发财的，可是今天你们是个普通的人。嫂子们都没有讲话，谁都没说话，我知道这心里边这个结还是没有开。这时我的哥哥三哥过来就把我抱住了，说你是我的兄弟，你是我的兄弟，世界上再没有你活着你健康 你快乐让我快乐的。那一天我们几个哥哥弟弟抱在一起，嫂子们在旁边哭，我们也在哭。那天我释放了，哥哥跟我说，我们要感谢你，如果没有你，我们今天就是贪官污吏，我们可能就坐牢了。他的朋友们判刑的判刑啊，这个累死的累死，喝死的喝死，有的喝酒喝死了，有的是什么打麻将累死了，有的判了刑。今天我们信了主了，感谢主啊，我们过得很好。当然我知道他们是安慰我。就在那天下午，第二天他们要走的时候，在乌西沙对面的大海里边，我为我的哥哥嫂子们施洗。那个管宗教的哥哥站在大海里边，我举起手说，张伟弟兄，你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做你救主吗？他说我愿意。我为他施洗的时候，我们俩抱在一起，我们是弟兄。约翰说，我是你们的弟兄，我是你们的弟兄，我们是在基督的患难忍耐国度里边一同有份的，我们是可以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。在教会里边，弟兄姊妹，这个彼此相爱一定要记住，我是你们弟兄。我今天已经做了十几年的牧师，那么教会很多的年轻的弟，过去我那些跟我一起开创教会的没有人，那些人没有人叫我牧师，都叫我伯利弟兄。慢慢的年轻人越来越多了，80后的90后的见着我这个年纪不好意思叫我弟兄，就叫我张牧师。慢慢的觉得自己也是牧师了，好像慢慢就该教导人了。有一天我发现，其实在主的爱里边，不是我教导他们，是我们一同承受生命之恩，是我们可以一同在生命中成长。拉比，犹太人的拉比写了一个故事，这个故事没有收藏在圣经里边。他说在大卫选圣殿的时候，他选哪一块土地呢？大卫费尽了心思想，我要选哪一块土地。后来他选了那个一个地方叫阿尔南河场。这个阿尔南河场是有一个故事，说有一个年轻人，他的父亲去世了，把一个小弟弟交给了他，说你要爱他，像我爱他一样把他带大。当然这个财产就分了，犹太人是分财产的，弟弟分了一部分，哥哥分了一部分，中间有那么一块，弟弟就说应该给哥哥，因为哥哥娶了亲，生了孩子，生活需要大。哥哥说应该给弟弟，因为弟弟还没有娶亲，还准备娶亲，需要存一些钱。你看哥两个想的都是别人的好处，而不是自己的益处。后来收割的时候，弟弟就发现自己的庄稼每一天都在增多，一捆一捆的增多。哥哥也发现第二天他的庄稼也在增多，他们搞不清楚怎么回事。有一天两个人一同在午夜的时候来到了阿尔南河场，他们在拿着自己的河捆，抱着向哥哥或者弟弟那边走去的时候，在中间那块地上相遇了。两个人明白为什么他的河捆越来越多，是因为半夜的时候哥哥把河捆一捆一捆地抱到自己的地上，是在午夜的时候弟弟把河捆一捆一捆地抱在哥哥的地里边。两个人放下河捆抱起来，他们一起痛哭了。从此犹太人管这个地方叫阿尔南河场，圣殿就选择了阿尔南农场河场。神的殿是建立在爱的基础之上，今天的教会再没有什么比爱更美的了。我们这些海外的游子就像一个浮萍，没有根，飘来飘去，飘来飘去。如果没有教会，如果没有爱，我们那个漂泊的心态永远都不可能得到满足。今天我们走到世界各地都会找到我们的教会。我小的时候的老师说，只要你会唱国际歌，你走到世界各地都能找到同志和朋友。今天你再唱国际歌，你可能在法国的巴黎找不到同志了。 你可能在莫斯科甚至都找不到同志了，你在圣彼得堡也找不到同志了，你在来到俄罗斯苏联的红场上你也找不到同志了。可是只要你会唱，只因为我们都是同路人，同甘苦共患难，同流泪同喜乐，只有同路人在心，我们因着耶稣基督真道，我们来相逢，来相爱，来建造主的教会。只要你会唱这样的歌曲，你或者你会唱奇异恩典，你立刻就能找到你的同志和朋友。我跟你讲，前年我在香港转机，我去新加坡，在转机等待机的过程中，我发现有一批穿着黑西装的人走下来，很有意思，一看就是我们或者叫做 businessman 或者 professional man， 他们走过来，那这边又来了一批人，也是男生，二三十个男生，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，突然拥抱到一起，就在那个机场就跳起舞来了。他们唱的歌也很特别的啊，唱上我是个快乐人，要做快乐事，天天敬拜主，喜乐意洋洋，不停地拍手，不停地歌唱。我机场的人都吓傻了，我也看，我说这哪儿来的人呢？原来是一群台湾的全福会的弟兄和香港的全福的弟兄在机场相遇，他们那个跳，我就想到，如果有一天我们中国机场都是这样子的，如果有一天我们中国的广场，天安门广场是这样子的，中国该多美呀！我们需要爱，弟兄。所以在教会里边，我们要学习成长，在爱的里边生命成长。第二点，在侍奉中，我们可以在爱的里边侍奉。彼得在彼得前书第一章22节说：“你们既然顺从了真理，洁净了自己的心，以致爱弟兄没有虚假，就当从心里边彼此切实的相爱。爱是没有虚假的。”现在很多的教会呀，有的时候我们爱是留在表面上的，你知道吗？见着弟兄好，姐妹好，平安平安，但是真的心里就那么爱吗？我记得有一天我们教会来了一个姐妹，我们教会一般来新人，我都会给她打电话，问她你从哪里来，信主多久了，还是没信主，欢迎你再来我们教会，当然大概是这样说，然后她如果什么需要祷告的，我就为她祷告。当我打电话的时候，这个姐妹就说：“牧师，以后不要再给我打电话了。”哎，我说：“为什么？”她说：“我不会再去你们教会了。”那我觉得我们教会怎么了？我说：“为什么？我们教会需要哪些改进呢？你有什么意见？你可以说吗？”她说：“都没有，都挺好的。我觉得我们教会不错，可是呢，我不能去了。因为我有一个最恨的人在你们教会。”我说：“谁呢？”她说：“那我不能告诉你。”我说：“为什么你恨他？”她说：“原来是好朋友。”后来他伤害了我，我说那你伤害他没有？他说那我就不知道了，反正我们是彼此伤害过啊，我不会再去的。那我就说姐妹，我问你一个问题，你觉得你得救了吗？哎，他说你什么意思啊？你不是不可以这样说话啊？得不得救不你说了算，对不对？我说我问你的问题，你认不认为你得救？他说当然，我信而受洗必然得救。啊，我说那好，既然你得救，你一定会去上帝那里去天堂，对不对？他说是啊，当然了。我说那如果你到了天堂，你看到那个姐妹在那里说，你就说你在这里，我就走。我说那你去哪里呢？哎，他说牧师，你这个问题倒很有意思哈，我都没有好好思考过。我们有一天都会去见主面，我们地上的一切都不重要，饶恕、赦免、基督里的相爱才是我们教会的本质。同我们在一起侍奉的时候，一定会有不同意见；同我们在一起建造教会的时候，一定会有不同的看法。但是因着我们是同路人，因着我们是弟兄，约翰说：“我是你们的弟兄。”约翰那么了不起，那么伟大的人物，耶稣基督那么爱的门徒，他都说：“我是你们的弟兄。”他没有说：“我是你们的老师，我跟过耶稣啊。”耶稣的妈妈在我们家待了30多年，你知道吗？是我把耶稣的妈妈送走的，你们行吗？他没有这样的骄傲的说。他说我是你们的弟兄。我记得好像约翰讲的最后一篇讲章也是这样说的，约翰被称为爱的使徒，爱的使徒，保罗被称为信心的使徒，彼得被称为盼望的使徒，所以约翰是爱的使徒。约翰的所有的书信，从约翰福音3章16节一直到约翰1、2、3书，一直到启示录，他讲了一个核心，就是神的爱。 神的爱子耶稣基督爱你们，为你们舍命了，你们应当彼此相爱。据说他晚年的时候有一个教会请他讲道，那么那教会请他讲道的时候，他就走上台，他已经很老很老了，人家把他抬到台上来，他就讲说，小子们呐，你们应当彼此相爱。讲完了，大家等他下边接着讲，他就走了，这是他最后的一篇道。小子们呐，你们应当彼此相爱。今天我们在教会里边，我们应该彼此相爱。我牧养教会十多年，我去爱那些弟兄姊妹，不管他们怎么看我，不管他们怎么伤我，我都去爱他们。比如我传福音，我说你认不认识到你是罪人呢？那个大陆的留学生就会说，我不是罪人，我没有通缉令，你才有通缉令，你是罪人。我会常常遇到这种事情，没有关系。有的时候我到那个超市去发单张，我发我们的布道会的单张，人家一看啪就甩到地上去，我就把它捡起来，我就说耶稣爱你，耶稣爱你。总有一天你会认识真理，总有一天你会知道教会多么可爱。如果我们没有教会，没有神的儿女的家，我们这些流亡在海外的人，我们有什么盼望？在今天我们有什么喜乐？四年前我的太太啊，我后来来到美国信主了，神又给了我一个家，新的家。我的妻子来自于上海复旦大学，在美国27岁读完了博士，就在美国一个大学里工作。我们结婚了，成立一个新的家，这个家越过越美，越过越美。一个上海人，一个东北人，不太容易相处的。你知道我们东北人是不太洗脚不太洗澡的，我们东北过去很穷啊，冬天又很冷，大概我们一个冬天就洗两次澡。上海人呢是每一天都要洗的，多冷都要洗的。我有的是下来帮了探访，开车回来很累，我躺在床上睡得正香呢，就有人把我拽起来洗澡去，而且很痛苦。这什么太太，这个太太一点都不可爱，你知道吗？有的时候这个袜子一扔，他就捡的，一天可能他得说我20次，啊，你这袜子我都跟你说100次了，你怎么还乱扔呢？啊，后来结婚十多年了，有一天他又跟我说这句话，我就说有的扔就比没得扔好啊，嗯，如果有一天你一个人过日子，你不需要扔了，对不对？哎，可是你没有关系了，你没有关系了，那我们就慢慢这些问题都克服了。哎，才这个婚姻慢慢进入到佳境了，互相好像一个眼神就懂得对方想什么了。每天晚上睡觉之前都会说我爱你，不是肉麻，是一定要说的，因为怕给自己造成遗憾，你知道吗？我这个妻子她原来有一个丈夫，同班同学，从复旦来到美国留学，在美国也一个大学念书，一起毕业，在一个大学工作。就有一天晚上，两个人都31岁那一年，他们来到了美国，他们生了孩子，买个房子，第二天就要去签字，买这个房子签约，他们美国梦就实现了，什么帽子、车子、妻子、儿子、房子、五子登科，就全有了。就在那一天临睡觉，12点钟睡觉的时候，我不知道是先生说的还是太太说的，说了一声我爱你，那个说我也是。凌晨3点钟，这个男生死了，心脏病，一句话都没有留下，刚刚成为终身教授死掉了。这个女生说人生毫无意义，一直到她认识了耶稣，她才找到爱、接纳、赦免和生命的意义。当然后来也在教会里我们认识了，我们成了家。所以我们有个习惯，晚上睡觉之前一定要说我爱你，那个说 me too。 为什么？我们不想给对方造成遗憾。那个最后一句话，当他们要分手的时候说的是我爱你，不是我恨你，这句话给活着的人带来多大的安慰。即使死亡在上帝那边也是带着爱走的。我妻子4年前 他的生命又遇到一次大的考验，他得了脑瘤。那天医生给我打电话说，牧师，我的医生给我打电话说，牧师你赶紧来，你的师母不可以开车了。我就开车的时候我的手都在抖，他不能开车了，我也够呛不能开车了，因为这个医生说你的太太不能开车了，一下子你就紧张的要死，美国的医生不能这样说话的，你知道吗？我到了医院，他给我看到这个电脑上一个 CT 的片子，我的太太脑袋长着一个极大的脑瘤，多大呢？有8厘米的直径，7厘米的厚度，占大脑1/4。我说这是良性恶性的，医生说怎么知道？只有把脑袋打开才能知道。脑袋打开，那不是把瓜打开，把西瓜打开，那不是开玩笑的。脑袋要打开，我们到医院，我们在焦氏烫医院、乔治城医院，要做手术的前一天，我们两个都睡不着觉，我们都有惧怕，我们都怕这个手术他再没醒过来，我们都怕他伤了哪一根神经，他就再也不会知道我是谁。那天我给他祷告，我说你睡吧，明天手术据说10几个小时，需要体力，赶紧睡，睡不着，问很多很多的问题。我这十几年来很多对不起你的地方，你不会记恨我吧？这都是要死的人说的话，你知道吗？活人不这么说的。我说不会了。他说我死了孩子，你一定把他带大，要送上大学。我说你不会死的，你不会死的。我万一死了，你是不会再娶一个？我不会了，娶什么一个都够了，烦死了都。睡不着，恐惧啊。后来我说，我给你吃药吧。我就给他用了安眠药，在他快睡着的时候，有一句经文进入我脑海之中，诗篇121篇，我要向山举目，我的帮助从何而来？我的帮助从创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。我就把这首诗歌唱出来了，我就一直唱一直唱，我一边唱一边流泪，我知道我的主会帮助我走过这个难关。第二天我们到了医院，在手术之前，麻醉之前，那个医院是个天主教的医院，那个神父来了，神父要给你做一个祷告，那个麻醉师要给神父5分钟的时间，这5分钟非常重要，这个神父常常会被医院称为是送你最后一程的人。这个神父来了，说你愿意信耶稣吗？我只有5分钟，我不能跟你谈那么多，你可以做一个选择，你或者信耶稣去天堂，或者你不信耶稣下地狱。这个讲话非常直率，我太太笑了，说我信耶稣。说那先生呢？我先生也信耶稣。那先生做什么工作的？我太太说我先生和你同行。他说那他怎么有孩子呢？这个有太太呢？我太太说我的先生是基督教的牧师。他说那太好了，姐妹，我给你一段经文，诗篇121篇，你要向高山举目，你的帮助从创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。完那天我们教会30-40个弟兄姊妹站在那里，我们都在流泪。我就想神一定会医治他，因为昨天晚上神就把这段经文给我，今天神又通过这个神父把这段经文给太太，给我的太太，这是神的印证，是他的信，是他要医治他。我们依靠耶华，我们就可以胜过眼前的一切。手术12个小时结束了，我去看他，我完全不认识他了，他的头肿得很大，因为头被锯开，瘤全部拿出，很大。当他睁开眼睛的时候，我说我是谁，几个，这几个，他也不吱声，我完了，傻了。我说谁？他说你是张伯利吧？我张伯利是谁呢？张伯利是我们教会牧师啊。我完了，傻了。他成会友了。我说我是你老公对不对？他说是吧是吧。你看这人傻了，脑袋手术完了不知道该怎么回事了，要做健�疗的，复健了3个多月，每一天我带着他牵着他的手走路啊，他一倒我就得靠他一下， 每一天拿一个小皮球扔给他，他捡起来再扔给我，我们就像四五岁的孩子。几个月以后，他来到教会，他站起来了，他讲见证，他就讲了三句话。第一，有主真好。如果没有主，没有他的爱，我这样的人有什么盼望？有主真好。第二，有教会真好。没有教会，哪有弟兄姊妹这个彼此之间的彼此相爱？有教会真好，教会是基督的身体，我们神的儿女在基督身里边彼此相爱，我们或为眼，或为口，或为耳，或为脚，或为手，我们可以彼此的配搭，建立完美的基督的身体。有一个很了不起的作家叫张爱玲，他不信主，他在洛杉矶死的时候没有人知道他，他尸体都臭了才被邻居发现。可是今天教会哪一个人有了病，牧师立刻就第一个时间就赶到了医院，教会弟兄姊妹都横切的进食为他祷告。我太太生病的期间啊，手术完了以后，弟兄姊妹送我们家的吃的，我半年都没做过饭，我们就送乌鸡呀、啊，那煮那个乌鸡汤给他喝呀。我们旁边有个中国的大超市叫九九大华，乌鸡都被我们教会弟兄姊妹买光了。然后他喝鸡汤，那鸡肉也不能扔啊，扔了很可惜嘛，所以我就吃鸡肉。那我去年来过我们中文大学嘛，今年以来吴牧师说，哎呦你黑了很多，吃乌鸡吃的嘛。有主真好，有教会真好。最后说一句话，我很惭愧，他说有老公真好。这个老公是一个扔臭袜子的老公，这个老公是不太愿意洗澡的老公，他却说有他真好。后来我想起，是啊，这三四个月你一倒我就依靠，你一倒我就依靠，如果没有你一倒不就倒了吗？看来这个老公有还是比没有好。弟兄姊妹，我们的神爱我们，给我们一个家，给我们儿女，给我们生命共同承受之恩的那个配偶，让我们彼此相爱，建立基督化的家庭，来荣耀他的名。我们的主爱我们，给我们一个教会，让我们在教会里面跨越文化，跨越语言，跨越地区，来彼此相爱，跨越种族，来建造基督的身体。有一天神会应许他的教会，这个教会在主那里边像圣洁的心腹一样美丽，因为他有爱的标志。讲一个小故事就结束了。有一个人，他有三个儿子，他只有一个祖传的戒指，他想给一个儿子，他怕另外的两儿子受伤，他就做了两个另外的假的戒指，跟真的是一样。他给大儿子说，你这个真的，大儿子戴上了。他给二儿子说，你这真的，二儿子戴上了。他对三儿子说，你这个真的，三儿子戴上了。哪个是真的谁都不知道。当他临死的时候，他告诉他的孩子们，那个真的里边有爱。今天说佛教说我是真的，伊斯兰说我是真的，法轮功李洪志说我是真的。如果没有爱，一切都是假的。你们，愿神的爱在我们的教会之中，愿神的爱在你的家庭之中，愿神的爱在你的生命之中永远的伴随你。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。天父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主啊，你就是爱，不是我们爱你，是你先爱了我们。在我们做罪人的时候，你就道成肉身来到我们中间，匆匆满满的将恩典和真理向我们显明。在我们做罪人的时候，你就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，在哥哥他上将你的爱向我们倾倒。在我们做罪人的时候，你就从死里复活升上高天，每一天看顾你的儿女，为我们代求。主耶稣来祝福我们，主让我们认识你真好， 让我们一生要跟随你，侍奉你，来荣耀你，也让我们在家里边，在教会里边，我们能活出彼此相爱、讨你喜悦的生命。因着我们爱，众人就认出我们是你的门徒；因着我们彼此相爱，人们就来到教会来信靠耶稣基督。哈利路亚！愿你的爱临到香港，愿你的爱临到台湾，愿你的爱临到中国大陆城市和乡村。有一天，这里的一切都成为敬拜你的地方。愿你得一切的荣耀。感谢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，阿门。